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第十一根手指，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十八集。在十几个民警的包围之下，村民的胆子壮了不少，下软了的腿也有劲儿了。他说呀，刚才在这儿看你们干活，闲来无事就四处溜达一下，本来是想去那个坟场那边撒泡尿的，结果看见了一个女鬼。我笑着问道，女鬼什么样啊？在哪儿啊？
哎呀，岔路口那边啊，往那边走几步就看见了，靠在墓碑上，翘着个腿，长头发，风一吹呀，飘啊飘，吓死我了呀。
看村民的表情不像是个恶作剧，我说道，走吧，去看看。村民哆嗦着带着我们几个拎着勘察灯的警察走到了岔路口，接着他指着草丛说道，
从这里进去走几步就能看见了，另外你们能留个人 陪我吗？
几条勘察灯的光束照着草丛，里边杂乱排列着不少坟墓，没走多远我们就看到了那个传说之中的女鬼。远处有一座比较大的坟墓，坟墓是那种飞檐大理石状的，看起来埋着的是一个大户人家，一个人影靠在墓碑上纹丝不动，人影像是坐着的，上身和墓碑紧靠，头垂着，双脚却是高高翘起，像是一个正在锻炼的人。一个普通人想保持这样的姿势几分钟都很困难，而女鬼却丝毫没动过。一名胆大的刑警用勘察灯光照射过去，这个侧面的人影就更加清晰了，没错，那的确是个人，双手垂下，双足翘起，像是一个正在做体操的僵尸，而女鬼的皮肤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惨白惨白的。刑警大喊，干什么的？人影没动，一阵妖风吹过，人影的头发飘了一下。林涛颤抖着说道，
妈呀，这头发 太吓人了吧。
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听到的一个恐怖故事，说呀，是一个人半夜走田间小路，忽然发现前方有一个白衣女子，婀娜多姿，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在夜晚之中飘扬。他吹了声口哨，美女猛然回过头，但是他看到的居然还是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这个传说困扰了我好多年，以至于啊，我对长发女子都有些抵触了。想到这里，我也打了个冷战。任凭灯光照射，女鬼依旧翘着双脚靠着墓碑，一动不动，长长的头发随风飘摆，无论怎样飘摆，都让十几米外的我们看不到面孔。
那个谁，跟我去看看。
我被人称为秦大胆，我自然不能丢了这个名号的面子。几个刑警和我一起戴上鞋套，向女鬼走去。走近一看，这才发现这是一具全身赤裸的女性尸体。尸体靠在墓碑上，垂着头，一头长发遮住了面孔。我被诈尸吓着过，所以谨慎地用树枝捅了捅尸体，尸体没动，于是我的胆子大了一些。接着我用树枝挑开头发，看了看尸体的面部。原本以为啊，他会突然抬头看我，然后发现面部没有器官呢。我笑了笑，解释一下刚才的举动。女孩子年龄不大，在我看来，只要能看见一张人脸，那就没有什么好恐怖的。民警挪了挪步子，旁边的矮树上就哗的一下掉下了一个什么东西，落在民警的身上，吓得民警直跳脚，使劲拍打自己的肩膀。
行行，别紧张，绳子。
尸体之所以保持这样的体位，是因为有绳子捆绑，尸体的上身乳房以上有根绳子绕过，把尸体的躯干紧紧地捆绑在墓碑上，乳房被勒得变了形。尸体双手背在身后，也被一根绳子捆着，两只脚踝上分别捆着一根绳索， 绳子的另一端分别被拴在墓碑对面的矮树的两根树枝上，两条腿伸得笔直，向上方跃起，张开。刚才民警移动了一下，碰到了树枝，树枝上的绳子脱落下来，失去了吊在树枝上的绳索捆绑，尸体的双脚还像那样翘起张开。民警说道，
这怎么回事啊？没有绳子的力量，这还能这样翘着腿吗？这死人 也会用劲儿啊。
我白了民警一眼，你没听说过有一种现象叫尸僵吗？接着我弯了弯死者的膝关节，是强直状态，没能弯动。见我们几个没有被女鬼袭击，远处的大伙都聚集了过来。林涛走近一看，只是一具尸体，就不再害怕。接着他扬起手让大家别动，他要找找足迹。我们对现场实施了紧急保护措施，并避开绳结，剪断绳子，把尸体装进了尸袋。绳结有的时候可以提示一个人打劫的习惯，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证据和线索。尸体被装进尸袋的时候还保持着翘脚的姿势，在尸袋的包裹之下显得有些诡异。现场有几个杂乱的足迹，林涛挨个进行了固定拍照。
这几个鞋印都很新鲜啊，这里又是一个很少有人来到的现场，所以有很高的价值。等回局里的时候记得把你们的鞋印都给我，我得做一个排除。
我说道，这个现场必须封存，切断所有能进入到这片现场的通道，等到明天天亮以后我们再进行外围搜索。毕竟女子的衣服还没找到，勘察车的灯光估计支撑不了那么久。
几个年轻的派出所民警一听我说的，马上就开始石头剪刀布。看来啊，这是他们的惯例，用运气来决定苦活谁来干。一个人在坟场看护现场一整夜，这确实不是一件好差事。
胡科长说道，没有关系，我马上调人过来，用勘察灯搜。晚上不知道下不下雨，如果下了雨，那就完蛋了。所以，连夜搜索。
看起来这个案子也很有意思啊。我开始纠结重点放在哪一起案子上了。
胡科长说，你们省厅处置这个墓碑女吧，尸骨这边没有什么好的线索，现在就是要寻找尸源，所以清理尸骨的工作由我们负责，你放心吧。
行，绑在墓碑上的挺有想法，我呀要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我答应下来。
嘿，绳子绑成这样，还选了一这么一场所，死者还保持那样的跪姿，这是 SM 没玩好，玩死人了呀。
我说道，走吧，去殡仪馆检查完尸体再休息。
尸体在解剖床上仰躺着，两只脚翘得老高。林涛照相固定完毕，我们开始破坏尸体的尸僵。
我天哪，这么硬啊。
实践证明，尸僵在最硬的时候是在死后15
到17个小时。
尸体保持双腿张开的姿势，这倒是让我们测量肛温方便了不少。大宝简单算了一下，还真是不错，从尸温来看死后17个小时。
我看了看解剖室里边的挂钟，时间指向晚上8:02，那么也就是说死者是在今天7月4日凌晨3点左右死亡。
凌晨3点，一个女人去坟地做什么呢？戴着手套给尸体纳印指纹的林涛说道，
我看呢，这是一起劫财案，你们看。
死者的手惨白惨白的，但是右手中指上有一个颜色更浅的痕迹，那里原来是有一枚戒指的。
我赞同，处女膜完整。
大宝也说，
这个女的不小了吧，还不丑，现在还这么保守的女的真不好找。
什么？没有性侵？
我有些诧异，
不性侵为什么脱得这么干净啊，而且还摆了一这么个姿势。
大宝摊开双手耸了耸肩，没搞错，你看外阴确实没损伤啊。
不管怎么说，衣服脱成这个样子总是有强奸的想法，只是出于某种原因没能实施成功罢了。或者 凶手也是女人。死者全身没有出现约束伤和抵抗伤，但是捆扎绳索的地方都有着轻微的脱皮和出血。我说道，很明显这是生前捆绑，但是这个女孩没有反抗，就连四肢被捆好以后，死者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挣扎痕迹。林涛说道，会不会是下药啊？要不先提一管子心血去检验一下。哎，也真有可能是跟一女的玩 SM 吧。我在想啊，在墓碑上捆人，你说这会不会是某一种风俗什么的，把这个女人当成祭品，或者说这个女的愿意被当作祭品。受到清乡市629案件的影响，我开始对各地的风俗习惯十分的感兴趣。这几天我买了一些关于风俗习惯和典故的书，正在研读，也看到一些古人献祭活人的案例，但是却没有这样捆绑在墓碑上摆出一副被强奸姿势的先例。大宝抬起胳膊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有道理啊。哎，明儿啊我去查一下那墓碑是谁的，看起来啊是个大户人家，看看他们有没有可能去献祭活人。死者的颈部有一圈锁沟，很深，皮肤被晒了一天已经皮革化了。死者的双眼眼睑球结合膜弥漫着出血点，心血不宁，指甲乌青，显然他是被凶手用绳索勒住颈部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的。被捆绑了四肢然后再勒颈，受害人确实没有反抗能力，不过轻微反抗应该是有的。四肢捆绑处有轻微脱皮，还有捆绑脚部的绳索，绑在树上的绳扣都已经松了，民警一碰就脱落。如果是 SM 的话，不可能下这么狠的手劲儿勒脖子吧。案件性质的判定一时间陷入了困境，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依据来推断死者到底是为什么去推断凶手到底是为什么去杀了受害者的。但是根据我们的直觉判断，要么这是一起封建迷信引发的献祭杀人，要么就是侵财。可是为什么扮成一个性侵害的现场，可能是因为凶手有些想法没能实现，或者是凶手在伪装以转移我们侦查部门的注意力。来来回回找了很多遍，尸体身上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我们提取了死者的肠胃，开始研究他最后的进食状况。研究死者的胃内容物是一件非常恶心的事情，法医必须把死者胃内容物一勺一勺地舀出来，并且逐个分析胃内容物的形态，从而判断死者最后一餐吃的是什么，给侦查提供一些线索。眼前这个死者的胃内容物已经所剩无几，都是一些面糊状的东西。按理说人的胃内容物排空时间是6个小时，晚饭时间通常是6点，距离他凌晨3点死亡至少是晚饭之后9个小时，胃内应该早就空了。既然他胃里边还有一些东西，那说明他在0点之后还吃了一些东西，面食应该是饼干之类的干粮。晚饭没有吃，从小肠内容物综合已知的死亡时间来看，他大约是7月3号中午1点到2点吃的饭。大宝把死者的小肠整齐地摆放在解剖台上，全部剪开研究他的小肠内容物。小肠中间有大片空白区，一直没吃东西，大约到凌晨的时候吃了点面食。大部分的食糜已经消化成糊状，但是有一些不易消化的纤维还可变，应该是有菜肉哦，还有西红柿皮儿。林涛说道，看来他昨天中午正常吃完饭以后就被劫持了。解剖完毕，我们正准备进一步提取死者的耻骨联合进行年龄推测的时候，负责联络的侦查员走进解剖室，他说胡科长请你们赶紧赶往市局7楼会议室。我抬头看了看表，打了个哈欠，
有发现吗？都11点了，
困啊。侦查员点点头说，有发现，死者的身份已经搞清楚了。啊，这么快？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做耻骨联合了，给他留个全尸吧。怎么查到的？
侦查员说，尸检的同时，支队所有的民警都参与到了外围搜索工作，很快就在坟场出来的路边找到了死者全部的衣服。另一组民警从岔路口另一条路去了废弃的砖厂，在厂房里边找到了一些新鲜的饼干袋子，还有一个女士挎包，挎包里边有一些便宜的化妆品、名片，还有一个钱包。钱包里边没有钱，银行卡，但是有身份证和一些打折卡。
对，死者确实在零点左右的时候吃了一些饼干之类的东西，高度吻合，这个身份应该就是死者的。
侦查员继续介绍说， DNA 检验还在进行，和身份证主人的父母进行比对，不过毒物化验结果已经出来，可以排除死者生前服用过有毒物或者安眠镇定类的药物。
我轻轻地说道，死者没有反抗，没有被下药，还能和凶手安静地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待了那么久，还一起吃了干粮，甚至去坟地脱了衣服，被捆绑都没有多少挣扎，这又能说明什么呢？